各位尊敬的纳税人，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贺州市税务局云税讲堂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富川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的许志林。
我是来自八部区税务局的李嘉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课程是增值税留抵退税扩围政策解读。
大家知道增值税留抵退税这个政策呢，它其实已经实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今年以来，通过几个公告的不断推出，那么增值税留抵退税这一政策享受的企业范围是在越来越大的，它也越来越扩展了。那么究竟在七月份又有哪些行业和企业新进入了我们的这个享受范围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政策。那么今天我们会通过适用对象、适用条件、留抵退税的计算，还有享受的时间以及注意事项几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政策。那么有请我们的主讲人李嘉欣。
好的，让我们来学习一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适用对象。适用对象呢一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小微企业，第二种是制造业等六大特定行业，第三种是批发零售业等七大特定行业。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个企业的划型标准是怎么样的。
是的，按照中小企业的划型标准规定呢，我们应该按照营业收入指标和资产总额指标来确定的。但是如果上述规定所列行业企业中未采用营业收入指标或资产总额指标的，以及未列明的行业企业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年增值税销售额来确定了。如果您的企业的年增值税销售额是小于100万元的，那么您的企业则属于微型企业。如果您的企业年增值税销售额大于等于100万元而小于2000万元，你的企业就属于小型企业。当您的企业年增值税销售额大于等于2000万元而小于1亿元的时候，您的企业则属于中型企业啦。
哦，是这样一个划分。
是的。
那么这些小微企业留抵税政策时怎么去确定它的行业归属呢？
根据我们的21号明确呀，纳税人的行业归属是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关于以主要经济活动来确定行业归属的原则的。以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比重最高的行业来确定。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它其实都是多种业务同时经营的，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个例子看一看怎么去划分这个行业吧。
是的，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大家就更清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某混业经营纳税人2022年7月申请办理增值税留抵退税，其上一会计年度即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增值税销售额为500万元，其中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为200万元，提供工程设备服务销售额为150万元，外购并销售建筑材料等货物的销售额为150万元。其中该纳税人的建筑业对应的占比为 4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应的占比为 30%， 批发和零售业对应的占比为 30%， 因为建筑业对应的占比是最高的。那么在适用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时候，应该按照中小微型企业划型标准中规定的建筑业的划型标准来判断该企业是否为小微企业的。
也就是说在它的这个销售额当中占比最高的是哪个行业，那么在划型的时候就以哪个行业的划型标准来对它进行划型。
是的，我们是采用先确定您的企业是什么行业， 再根据这个行业的划型标准来判断您的企业是否为小微企业的。
对，因为不同行业的划型标准
是不
一样
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划型标准吧。
好，那我们来看看公告中的划型标准。来，我们看看第三项关于建筑业的划型标准吧。建筑业的划型标准呢，它是这样的，营业收入在8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在8亿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呢，营业收入在6000万元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为300万元以下的则为微型企业。那么我们可以回到刚刚的例子，因为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混业经营的纳税人的行业是建筑业，所以呀，我们就可以看他这里增值税销售额为500万元。对，因为他已经是超过了300万元了，所以他的标准呢则属于
小型
企
业。对对对，
是的，就是这样确定了。
哦，那么这次我们还有六个行业，就是制造业六大等六大行业，这六大行业也有一个扩围，那么它是哪六大行业呢？
这六大行业在这个图上也很清晰的标明了，第一个是制造业，第二个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第三个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第四个是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第五个是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第六个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要在业务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纳税人才符合条件哦。
嗯，也就是说从事这些行业它的总额销售额必须超过一半。
是的。
它才属于这些行业。
是的。
嗯。那么这次公告还有说新增了七个新的行业。那我们看看这七个新的七个行业。
好的，那这新增的七个受益群体，在这下面，第一个是批发和零售业，第二个是农林牧渔业，第三个是住宿和餐饮业，第四个是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第五是教育，第六是卫生和社会工作，第七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当然，这里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是，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需要超过50%的纳税人才符合条件。
嗯，那我们的纳税人如果同时经营多项行业，那又怎么去划分他的那个行业呢？
如果一个纳税人从事上述多项业务呢，那么我们就要以相关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加总计算的那个占比，从而确定是否属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纳税人呢。
哦，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吧。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举例说明，某纳税人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共取得增值税销售额1000万元，其中生产并销售机器设备销售额为300万元，外购并批发办公用品销售额为200万元，租赁设备销售额为250万元，提供文化服务销售额为150万元，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为100万元。因为该纳税人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期间发生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销售额占比为65%，所以可以判断该纳税人当期是属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纳税人的。
哦，那这里我们也看到它有两项销售额，一个是租赁设备销售额250万，一个是提供建筑服务销售额100万。这两项这个销售收入，它没有被计入在它这个销售额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两项行业它并不属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所以我们在计算比重的时候是应该把它们剔除的。
哦，是这样，就只看主业。
是的，是的。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啊，既然已经确定了我们这个新扩围的这个行业的规模和它行业的范围，那我想也不是所有的符合这个规模和范围的这些企业都可以享受这些政策的，是吧？
是的，我们是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才可以享受政策的哦。第一个是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第二个是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第三个是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2次以上。第四个是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政策的纳税人。
哦，所以各位纳税人你也看到了啊，在这里纳税信用等级以及不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以及不偷税这些行为都是必须同时满足的，四点同时满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触犯这几项。
是的，我们要遵守税法才可以享受政策呢。
对对对，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留抵税额的计算又是怎么去计算的？
关于留抵税额的计算呢，有一点点小复杂，但是我们通过讲解，希望大家能够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存量留抵税额的确定。存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和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属小。第二种情况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第二种呢，则是增量留抵税额的确定。增量留抵税额区分以下情形确定：第一种情况是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等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减去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余额。第二种情况呢，则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的计算公式。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等于增量留抵税额乘以进项构成比例乘以100%。第二种是允许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等于存量留抵税额乘以进项构成比例再乘以100%。
那什么是进项构成比例呢？
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进项构成比例呢？进项构成比例为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卸缴税款完税凭证、著名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哦，那这样还是很难懂，我们来看个例子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纳税人按照公告规定申请退还的存量留抵税额该如何确定呢？第一种情形是这样的： 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大于或等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小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存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第二种情况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某大型餐饮企业2019年3月31日的期末留抵税额为1500万元，此前未获得存量留抵退税。2022年7月纳税申报期申请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时，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2000万元，那么该纳税人的存量留抵税额就为1500万元。如果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1000万元，那么该纳税人的存量留抵税额为1000万元。该纳税人在七月获得存量留抵退税后，将再无存量留抵税额了。第二种就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纳税人，按照公告规定申请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是如何确定的呢？按照规定呀，我们可以这样来确定。第一种情况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相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第二种情况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让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吧。某大型零售业纳税人2019年3月31日的期末留抵税额为800万元，2022年7月31日的期末留抵税额为1000万元，在8月纳税申报期申请增量留抵退税时，如果此前未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那么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200万元。如果此前已经获得了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那么该纳税人的增量留抵税额为1000万元。
哇，好专业，我都插不上话。但是我想，这么专业的一种计算，一定不可能需要我们纳税人自己来进行计算的，是吧？
是的，如果你们是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你们在登录电子税务局以后，输入相关的数据以后，按一下回车键，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们带出来啦。
还好有我们专业的电子税务局。
谢谢我们的电子税务局。
那大家了解了这条政策之后，那么新增的这些企业，它在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些政策呢？
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政策享受的时间表吧。政策享受呢，依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一次性退还存量留抵税额的第一种情况，微型企业是2022年4月申报期起。第二种是小型企业、制造业等六大行业中型企业，是从2022年5月申报期起。第三种是制造业等行业六大行业的大型企业，是从2022年6月申报期起。而新增批发零售业等七大行业的中大型企业，则从2022年7月申报期起享受政策。第二类情况是增量留抵税额。第一种情况，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制造业等六大行业的中大型企业，是从2022年4月申报期起。而新增批发零售业等七大行业的中大型企业，则从2022年7月申报期起。而其他企业的中大型企业，则从2019年的10月申报期起就可以申请退税了。
所以呢，在这里还需要给大家重点强调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新增的批发零售等七个行业，就是批发零售、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文化、体育、娱乐行业，这几个行业从七月，也就是这个月开始，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留抵退税政策了。
是的。
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了解了享受的范围、享受的时间如何计算，我们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还有一个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从七月份起，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时间一定要在申报期以内。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按时申报哦。
是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按时申报。
哎，我们这里有纳税人提出存量和增量的区别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剩余的
前面几页的 PPT。 刚才我们的纳税人肯定是错过了刚才我们直播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存量和增量的区别是什么。存量留抵退税啊，区分以下两种情形。那我们还是我们嘉欣给大家说一下。
是的，存量留抵税额的确定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形确定的。第一种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和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比孰小的情况。第二种就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存量留抵税额为零的情况。而增量留抵税额的确定呢，则分为以下的情形确定。第一种是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前，增量留抵税额等于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减去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的余额。第二种情况是纳税人获得一次性存量留抵退税后，增量留抵退税为当期期末的留抵税额。
哦，不知道我们这样的这个解释我们的纳税人有没有清楚。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也有其他的朋友已经把这个公告的正文截取了一部分发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希望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纳税人也能踊跃参与我们的直播。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